我靠着主耶稣，希望不久就会差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使我们知道你们的情况，可以得到鼓励。没有人与我同心真正关心你们的事，因为大家只顾自己的事，而不理基督耶稣基督的事。不过提摩太的为人你们是知道的，他和我一同为了福音服侍主，就像儿子跟父亲一样。所以等我看出自己的事会怎样了结之后，我希望立刻差他去，而且靠着主，我相信自己不久也会去。然而我认为必须差以弗巴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作战的，也是你们为我的需要差来服侍我的。他一直在想念你们众人，并且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就非常难过。事实上他病得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悯了他，不但怜悯他，也怜悯我，免得我忧伤加忧。所以我更急着差他去，让你们再见到他就可以喜乐，也可以减少我的挂虑。因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喜喜地接待他，也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了基督的工作冒着生命的危险，差一点丧了命，为的是要补满你们服侍我不足的地方。
大家好，容许我在 Tom 的欢迎上加上我自己的欢迎，也特别开心看到一些新的面孔，希望在聚会结束会有机会跟你们聊天。感谢主给我机会今天给你们传扬神的道，让我们首先在开始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他的帮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慈爱和怜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差派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来救赎我们脱离罪和死亡，使我们成为天上公民。我们现在请求你帮助我们明白如何活出我们天上公民的身份，如何在爱心上有长进。求你利用这个讲道，使我们的爱心在充足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我们可以辨别是非，成为真诚无可指摘的人，知道基督的再来。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次讲道的开始，我想跟大家介绍我信主的过程当中所认识的两个朋友。我是在台湾成为了基督徒，在当时我决定把我房子的其中一个房间租出去。你们猜第一个来申请的人是谁？就是在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第一个来申请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个传教士。这个传教士的名字叫 James， 他是个新西兰人，他准备去大陆给维吾尔族传福音。他之所以来台北是来学习中文的。在那段跟我住在一起的时间，我和 James 成为好朋友了。 James 也给我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当时的条件算是比较好，有房子，有吉普车，有薪水。 James 的年纪比我大几岁，但是他却没有这些，并且活得比较朴素。通过新西兰教会的奉献，他可以支持自己基本的费用，但是他的目标不是赚钱，而是扩展神的国。他一直都在学习圣经，一直都在跟不同的人读圣经，一对一读圣经。但是他虽然没有那些世俗的目标，我看他特别的知足。我当时想的是很多自己的事，我事业的发展，建立关系，度假旅游，但是他关心的是别人的灵魂。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会很好奇，为什么他那么关心这些事？为什么他那样生活？并且他怎么能够那么知足？在我信了主耶稣之后，我当然更清楚了，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尝试了耶稣的爱和耶稣的救恩。他知道基督为他死了，使他成为天上公民，他 他想要让更多的人享受同样的福分。让我介绍另外一个弟兄，他的名字叫 Marcus， 有点好笑，大学老师给他起名叫马克思，所以我们经常去见马克思。有一次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讨论了堕胎这个话题，几乎所有同学都说流产是可以的，我们应该尊敬人的选择，如果他要流产他就应该流产。但是马克思就回答说，生命是神给的，我们绝对没有资格去杀人，包括杀胚胎。然后其他同学开始生他的气，说如果母亲是因为强奸而生了孩子，他一定要有权利选择流产。但是马克思还坚持他的观点，这当然也是圣经的观点，我们不可以杀人。越来越多学生开始嘲笑和批评他，但是他依然站立的稳，照着圣经的真理去温柔地回答他们。我这样看到一个基督徒愿意为基督而受苦，真的给我留下了很大的榜样，留下的 很深的印象。其实两个人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且在我信了主之后也明白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他们当然给我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会求神给我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爱心，使他们愿意为基督而活，为基督而受苦。我相信你也有同样的一些榜样，是给你留下了很大的印象。不可否认的是，其他基督徒所树立的榜样可以让我们受到很大的影响。其实通过这几个礼拜的腓立比书的讲道，我们是不是看到了保罗也明白榜样的权利去影响别人。在腓立比书的开始，保罗所写的祷告让我们明白他的书信的目的。一章九节说，我所祷告的是要你们的爱心在充足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保罗请求神让腓立比基督徒在爱心上有长进。作为天上的公民，他希望他们的为人会和基督徒，会和基督的福音相配。他知道在他们有了这样的爱心之后，不管是来自教会之外的逼迫，还是来自教会里面的纷争，这些都无法战胜他们，并且福音会借着他们而扩展而兴旺。这让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这问题也是大纲下面写的问题，作为天上公民，我们应该如何在爱心上有长进。其实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保罗总结了他在书信里采取的策略，来让读者，来让我们学会爱。在那里他写了，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要留意那些照着我们的榜样而行的人。我们周围的世人会要效法某些榜样来达到他们属世的目的，比如像史蒂夫·乔布斯或者埃隆·马斯克那样的人。在腓立比书里，保罗记载了一系列给基督徒的榜样，来让我们明白如何做天上的公民，如何在爱心上有长进。有没有一个方法来总结这些不同的人所属立的榜样呢？其实正如大纲上写的表格那样，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描写他们。他们愿意为福音而活，并且他们也愿意为福音而死。我们看到了保罗的榜样，他的座右铭的前半部分是我活着就是基督，并且他就是这样生活的，不断地为教会祈祷，写信给教会，并制定计划访问教会， 来兼顾他们。他就是愿意为福音而活，并且他也是愿意为福音而死。他的座右铭的后半部分，我死了就有益处。他因基督做见证而在罗马的监狱里等待死刑的判决，就是在他写这封信的时候。这一事实也表明他愿意为福音而死，愿意为福音而受苦。然后保罗也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的榜样。实际上保罗的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的思想，这是基督的思想。第二章让我们看到基督倒空了自己，取了女仆的形象，请原谅那个错别字，取了女仆的形象来拯救世人，并且他也愿意为福音而死。二章八节说他自甘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让我们回到我们在开始提到的问题，作为天上公民，我们应该如何在爱心上有长进？保罗在腓立比书提供的答案是通过效法愿意为福音而死而活，为福音而死的榜样。不过作为读者，我们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了使徒的榜样，我们也看到了神的儿子的榜样，但是我不是使徒，我也不是神的儿子，我是信徒。那像我们信徒真的能够活出这样的榜样吗？所以呢，在书信的核心部分，保罗就给我们提供了这两个凭信徒的榜样。其实我们都是凭信徒，这些信徒的信徒们的榜样就是提摩太和以巴弗提的榜样。保罗之所以提到这两个人，不仅是因为他要让腓立比教会知道他要差派这些人过去，他也想要把他们当作榜样给他们学习。让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思考这两个人所树立的榜样。首先让我们思考提摩太的榜样，一个愿意为基督而活的榜样。请大家跟我一起朗读腓立比书二章十九节，我靠着主耶稣希望不久就会差提摩太到那里去，是我们知道你们的情况可以得到鼓励。为什么保罗决定差派提摩太这个人去腓立比教会呢？第二十节说，没有人与我同心真正关心你们的事，因为大家只顾自己的事而不理耶稣基督的事。保罗认为其他人顾的仅仅只是自己的事，他会愿意差派其他人去，但是他们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事，他们的学习的成就，他们成家立业，他们卖房子，他们管理财富，他们生孩子，他们照顾孩子。那当然关心这些事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些事。但是保罗说大家只顾自己的事，并且因为匆忙着追求这些，就没有什么空间，没有什么时间去关心基督的事，去关心基督教会的事。但是提摩太不一样，他当然也有自己的事去关心，但是他不仅顾自己的事，他真正关心基督的事，并且因为他真正关心基督的事，他也会真正关心基督的教会的事，腓立比教会的事。在第22节保罗继续了他的表彰，不过你们知道提摩太已证明了他的为人，他和我一同为了福音服侍主，就像儿子跟父亲一样。在那时大部分的儿子会跟他父亲一起工作，一起做家业， 农场主的儿子会跟农场主在一起干活，建筑师会跟建筑师的儿子会跟建筑师一同干活，提摩太是跟使徒保罗一同做福音事工。所以保罗认识提摩太，并且愿意差派提摩太去腓立比，去服侍腓立比教会。当时提摩太跟保罗在一起是处在罗马的，你们知道腓立比离罗马有多远吗？2000公里。而且那个时候没有飞机火车那么容易去。但虽然距离那么遥远，提摩太愿意暂时的放弃自己的事、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人际关系、自己的财富，去跑到遥远的腓立比去服侍腓立比教会。提摩太确实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什么样的榜样？他愿意为福音而活。在我听到他的榜样，我会想起我新西兰朋友那个传教士 James， 就是 James 还是跟维吾尔族在一起传福音，在哈萨克斯坦。我原来想的是自己的事，自己的事业发展，自己的投资，自己的娱乐，自己度假旅游。但是 James 顾的不是自己的事，他顾的是福音的事，是耶稣的事。让我们思考我们自己的态度和生活方式。保罗说大家只顾自己的事，而不理耶稣基督的事。我们是这样仅仅为自己的事而活吗？学生们是怎么样？我们顾的只是自己的事吗？得到好的考试成绩，找到可爱的对象，跟朋友吃喝玩乐，还是我们是不是为基督的事、为福音的事，像提摩太那样真正关心别人，真正关心非基督徒同学，给他们机会传福音，给他们机会听福音，真正关心基督徒同学的属灵长进，跟他们学习神的话语。有一位新加坡的学生曾经在伦敦的某一个大学里，他以前也来过 St. Helens， 在某一个大学里读书。他读书的时候下了决心，让每一个同学，他的年纪的每一个同学，在他的那所大学有机会一对一读约翰福音。他顾的不仅是自己的事，他愿意为福音而活。我们有没有这样下决心为基督的事而活？在职场的人怎么样呢？我们顾的仅仅只是自己的事吗？发展我们的事业，获得加薪，找对象，生孩子，卖房子，这些事当然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因为忙不过来追求这些事，就没有时间顾基督的事？我认识另外一个弟兄，他的名字叫 Carl， 他在金融城工作，他有很多自己的事要照顾，妻子、孩子、事业，但是他会不仅顾自己的事，他真正关心他们的灵魂，他们的家人的灵魂，天天跟他们一起学习圣经，一起祷告，并且每年他会抽出时间跟家人去参加金融城的福音营，给自己和家人机会听到福音的教导，并且他每周日晚上也会抽出时间计划如何给同事和客户传福音，回顾上个礼拜的讨论，计划下个礼拜的讨论，然后为这些祷告。他像提摩太一样，他不仅顾的是自己的事情，他顾的是他家人的灵魂，他同事的灵魂，他真正关心这些家人和职场关系的。让我们效法这样的榜样。 这可能会让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榜样怎么能够这样为基督而活呢？其实是因为他们相信福音，真正的相信福音，他们相信基督已经救了他们，使他们成为天上公民，他们现在下决心活出他们的救恩，活出这个天上公民的身份。他们知道仅仅为钱而活，仅仅为面子而活，仅仅为自己的舒适而活，在基督再来的时候都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或者 也不会给别人带来任何好处。他们下决心为福音而活，真的关心别人的灵魂。对我自己 而言，提摩太的榜样给我带来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是作为牧师，作为长老，我发现我很容易对人表示关心，但是我有没有活出那样的真正的关心人的生活？如此的生活不仅会表示关心，他也会实现这样的关心，通过鼓励，通过劝勉，通过祷告。如此的挑战会让我更愿意求神的帮助，来效法提摩太为基督而活。求神帮助我，求神帮助我们所有人思考如何应用提摩太的榜样。让我们现在来思考我们第二个榜样，以巴弗提。我们会发现以巴弗提的特点跟提摩太稍微有点不同。提摩太愿意为福音而活，但是以巴弗提愿意为福音而死。让我们看保罗介绍以巴弗提的方式，第25节，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作战的。为什么保罗这样介绍以巴弗提？其实保罗在2章22节说提摩太也是同工，但是他没有说他像以巴弗提那样和保罗一同作战的。为什么他这样称呼他？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以巴弗提会愿意牺牲他的生命来参加福音的施工？一个同工会愿意为福音工作，但是以巴弗提是愿意为福音牺牲他的生命。以巴弗提就是这样的人。他做了什么让保罗愿意这样描写他？其实保罗写这封信的其中原因之一，是因为腓立比教会向他发送了一笔钱来支持他的施工。是谁把这份礼物带给保罗呢？是以巴弗提，腓立比教会差派了他带给保罗。所以保罗在1章25节说以巴弗提是为我的需要差来服侍的。2章25节说以巴弗提是为我的需要差来服侍我的。但是在以巴弗提还没有到保罗那里的时候，有什么事发生？27节说，事实上他病得几乎要死。但是虽然他病得快要死，以巴弗提还是继续到保罗那里带了那份礼物。所以呢，保罗就在29节30节就这样写，因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喜喜地接待他，也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为了福音的工作冒着生命的危险，差一点丧了命，为的是要补满你们服侍不足的地方，服侍我不足的地方。保罗为什么写了这些内容？这不仅是因为他要让腓立比教会知道如何接待以巴弗提，保罗的目的也是提出一个榜样，让教会可以效法。提摩太愿意为福音而活，但是以巴弗提愿意为福音而死。并且保罗想要让腓立比教会通过这样的榜样学习 如何在爱心上有长进。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用这样的榜样呢？其实在历史上我们会读到很多传教士的故事，也会看到他们愿意为福音而死。听说在19世纪很多那些传教士在坐船去中国或者非洲的时候，他们会随身携带自己的棺材，以便能够更方便被埋葬。很多这些传教士在离开本国之后就会做好准备不回来，因为知道他们会在他乡去世。我们当然因为给予最高，向他们给予最高的荣誉，但是我们应该如何把以巴弗提那样的愿意牺牲自己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呢？也许这里会有一些人是愿意去异国他乡来，比如说一个有具有危及生命的疾病的国家，或者有一个严重逼迫的国家，冒着自己的生命给这个国家的居民传福音。也许求神兴起这样的人，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不会面临这样的冒险生命的危险。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效法？我们虽然参与福音生命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我们很有可能会有机会为福音的原因冒着受苦的危险。像我同学马克思那样愿意在校园大胆的传扬神的真理，肯定会引起非基督徒的同学的关注。某一些会被吸引，但是某一些可能会排斥，会拒绝，会嘲笑，甚至会把你排除在他们的社交圈之外。我们明白这些会不会妨碍我们在校园上传福音。以巴弗提愿意为福音而死，我们在校园里传扬福音不太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死亡，但是我们会不会愿意为福音而受苦，受这样的排斥、拒绝、嘲笑？我们刚刚提到了在职场传福音的 call， 他这样有意的跟同事传福音，你觉得不会有什么拒绝和嘲笑吗？肯定也会有。他知道这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名誉，甚至可能也会影响到他事业的发展。如果我们效法他的榜样，我们也可能会遭遇同样的对待。但是以巴弗提甘愿以身上甘愿为福音而活，并且为福音而死。难道我们不愿意为福音而受一点点的嘲笑和辱骂？这可能会再一次让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以巴弗提到底怎么能够保守这样的，怎么能够持守这样的态度？人们为什么会愿意为福音而受苦，为福音而死？是因为他们相信福音，真正相信福音。他们相信在他们死了之后，他们会永永远远在乐园跟基督在一起，所以他们会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让更多的人可以享受这样的未来。他们把这个短暂的生命当作一个资源来奉献给神，奉献给基督的教会。如果他们会受苦甚至会死，他们把这当作小事情，如果通过这样的受苦，这样的死，可以让更多的人听福音有机会得救。让我们效法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爱心，愿意为福音而受苦，愿意为福音而死。对我自己而言，这又是带来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发现 我很喜欢自己的舒适，我不喜欢受苦，并不喜欢为福音冒风险，更不用说冒生命的危险。我也需要学习以巴弗提的那样的牺牲的爱的榜样，让我们都求神帮助我们越来越学习这样的榜样。让我们最后花两分钟思考保罗的榜样。首先，这也是一个愿意为福音而活的榜样。保罗非常珍惜提摩太，二章二十节说，没有人像他与我同心。然后在第22节，保罗说，他和我一同为了福音服侍主，就像儿子跟父亲一样。显而易见的是，保罗非常珍惜提摩太，但是他还是甘愿把他的最好的，他在福音里的儿子差派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是不是让我们想起天父的爱？只有一颗充满天父的心，才能使人愿意差派自己的儿子去为福音而牺牲。我们会不会作为一个教会，会不会愿意差派我们最好的同工去服侍别的教会？求神帮助我们这样为基督而活。其次，我们也会看到保罗愿意为福音而死。他在第24节说，靠着主，我相信自己不久也会去。保罗也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遥远的腓立比，去2000公里去鼓励和帮助腓立比教会。这是不是让我们想起基督的爱？只有一颗充满基督的爱的心，才能使人愿意去他乡为福音牺牲。我们会愿意这样为福音牺牲，为福音而死吗？保罗有这样的爱心，求神给我们这样的爱心。让我们现在来总结，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我们在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在爱心上有长进？今天的讲道所提出的两个答案是，通过效法好的榜样，尤其是像提摩太和伊巴弗提那样的为基督而活、为基督而死的榜样。有可能有人说，啊，我不能这样爱人，我不能这样爱其他人。上个礼拜有一个弟兄来找我，就是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他很诚恳地跟我分享，我发现了我很难这样去真正关心别人，去爱别人。其实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对，不仅是他，我们都缺乏这样的爱心，都很难真正关心别人，都倾向于仅仅顾自己的事。所以呢，保罗在腓立比书开始的祷告应该给我们很大的盼望。他求神让腓立比基督徒的爱心多而又多。我们所有人的出发点是，我们是很自私的人，仅仅顾的是自己的事，不理基督的事。但是我们可以像保罗那样祷告，为自己祷告，为彼此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越来越认识基督，从而越来越能效法这些榜样，越来越为基督而活，越来越为基督而愿意死。如果我们这样生活，我们可能不会又像史蒂夫·乔布斯或者埃隆·马斯克的这样的在地上的荣耀和财富，但实际上在基督再来的日子，这些都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我们会给自己和别人带来永恒的荣耀和财富。阿们。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为我们牺牲自己，使我们得救，成为天上公民。也感谢你在你死了之后，你复活升天了，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 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你，更加明白你为我们的爱。我们请求你使我们的爱，因为越来越认识你，就多而又多。愿你像提摩太那样为福音而活，并且愿你像以巴弗提那样，愿你为福音而受苦，为福音而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基督的名，阿们。